我们今天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我们读26-43节。路加福音23章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那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哭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占鸠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我们谢谢蔡依，我们给点他时间回来翻译。
大家早上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在这里。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很开心。在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祈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感谢你的话语又真又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用全新的眼光来看耶稣。当他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他，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被赦免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去年呢，一位新国王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在多年漫长的等待和预备后呢，当伊丽莎白女皇去世后呢，查尔斯王子终于成为了国王，他登基了。但并不是每个人呢都对这位新国王的到来表示欢迎。在英国各地呢，霎时间都竖起了很多抗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不是我的国王。他们拒绝这个新国王的到来，他们完全不想要这个国王，他们想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也许你对查尔斯成为国王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许呢你表示中立，啊，也许啊谁来做国王，谁来做皇后呢？你根本不在乎。但中肯的说呢，查尔斯国王他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但即使是这样，啊，社会各界对这位国王呢都有许多不同的反应。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这位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国王，人们对耶稣这位国王的反应呢，就会有天壤之别。其实一点都不会让人惊讶。有些人痛恨他，然而呢，也有人敬拜他。在我的眼中，毋庸置疑，耶稣绝对是最棒的国王。但是我们要承认呢，人们对耶稣这位国王确实有不同的反应。路加福音的讲道系列呢，我们引到了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作为犹太宗教的领袖呢，他们处心积虑的想要除掉耶稣。希律王呢，认为耶稣无非是个天大的笑话。罗马总督呢，本丢比拉多，他也查不出耶稣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认为耶稣其实是无罪的，是无辜的。但面对犹太人施加的压力，他想的只是如何自保，如何让自己全身而退。我们看到，面对耶稣这位国王，人的反应呢，有如此多，如此复杂。而今天呢，我们要学习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留心去体会和观察。经文叙述的重点不是在于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他们用不同的视角和回应来对待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来看相关的经文。第二十六节，他们带耶稣出去的时候，抓住从乡下来的古利奈西门，让他背着十字架跟在耶稣后面。第二十七节，有一大群人呢跟在耶稣后面，其中有不少妇女呢为耶稣伤心痛哭。我们再来看第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打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叫骷髅地，然后呢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从这四节经文的叙述中，路加告诉了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而取的经文呢，都是关于人对耶稣对十字架的不同回应。路加希望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面对耶稣所受的十字架的酷刑，面对耶稣的死亡，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个事实。我们的回应呢至关重要。如果耶稣是王，在宽恕和审判之间，我们的回应承担着生与死的分量，我们的回应将直接决定是生还是死。对国王的回应，这是下一点如果你喜欢记笔记呢，我们将进入你可以来写下来我们这一点是对国王的回应。从经文中我们看到，对耶稣主要有三个回应。分第一点呢，就是哭泣的女人；第二呢，就是嘲讽的男人；第三呢，就是认罪的犯人。首先我们来看是哭泣的女人，也就是经文的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耶稣呢已经被兵丁带着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这时的耶稣呢已经被鞭打得奄奄一息，遍体鳞伤，但是他被逼着背上了十字架，这个他自己的身体将要被钉上去的十字架。浑身是伤的耶稣非常非常的虚弱，几乎都没有办法走路，更何况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呢？这是一幅凄惨的血腥的痛苦的画面。这些跟随在耶稣后面的女人，她们都在伤心痛哭。耶稣是深深的爱着她们的，她们也为耶稣受苦嚎啕大哭。 他们的泪水止不住的涌出来。这些女人啊，有许多人呢啊，从耶稣开始传道时就与他在一起，他们提供耶稣和他的门徒生活所需。现在这个他们所尊敬、所爱护的耶稣，却被人打得体无完肤，更是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都知道，十字架的结局只有一个。从来没有人能从十字架上回来。你可以想象自己此刻就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耶稣承受如此的痛苦，他浑身是血，遍体鳞伤，这是一幅揪心的场景。你会感到恐惧，你会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是因为你真的无能为力。所以这些女人哀痛不已，她们的哭声是绝望的，是撕心裂肺的。面对这些哭泣的女人，耶稣发出了第一个宣告，就是审判的宣告，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第二十八节经文说，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不要为我哭，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吧，因为日子快到了。人们将说，不曾生育、不曾怀孕、不曾哺乳的女子有福了。到时候人们会向大山说，倒在我身上吧，又会对小山说，遮盖我们吧。树木青葱的时候他们尚且做这些事情，树木枯干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吗？耶稣却说，不要为我哭，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吧。什么？耶稣，你就要被处死了，为我们自己哭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在说，如果现在人们是这么对待他的，如果人们现在把一个无辜的人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人们要杀死上帝所拣选的国王，那么上帝审判的那一天，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耶稣说，到那一天情况会很糟糕，糟糕到你会后悔为什么要生儿育女。自从我为人父母后，我也再也不能忍心看那些孩子们受到伤害的电影了，因为那会让我联想到我的孩子，我无法忍受我的孩子受到那样的伤害。耶稣说，审判的日子将是如此可怕，父母们会希望自己从未有过孩子，他们希望永远不看到这可怕的灾难、可怕的审判降临到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身上。耶稣呢，引用的是一位以色列先知的话。以色列人他对上帝不忠，他们对彼此不忠，先知就预言说，上帝必定来审判他们，他的审判是如此的可怕，是灾难性的。人们会向大山呼喊，倒在我们身上吧，又会对小山说，遮盖我们吧，只要能让我们逃避上帝的愤怒。那么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呢？我估计今天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对上帝呢可能持无所谓的态度，不置可否。他们不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完美，但总的来说呢你还会认为自己是还过得去的人。也许你听说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你会想说确实听起来太惨了，但呢想一想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又不是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朋友们，耶稣经历了痛苦可怕的死亡，为的就是让你不用去经历这样的死亡。耶稣是为你而死的，他的死是因为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通通都是次品。耶稣的死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如果连这个无辜的人都要遭受如此可怕的死亡，当上帝审判世界的那一天， 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下场岂不是更惨吗？如果你体会到了审判是如此的严肃和真实，如果你知道自己无法承受上帝的审判，稍后呢，我们将祷告和祈求上帝的宽恕。我们继续。当我们听到一个垂死的人说话时，我们会认真地对待他们。耶稣不是在这里闹着玩的，他郑重地警告这些女人，他郑重地警告我们，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那么，你的立场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嘲讽的男人。我们来看第35节，百姓站着观看，官长嘲笑耶稣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上帝所选立的基督，让他救自己吧。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基督，如果他是上帝所选立的国王，让他救自己吧。这些是犹太人的领袖，在所有人中，他们应该是最能认出上帝选立的基督是谁，那个被应许去拯救上帝子民的人。然而他们说了什么？不是我的国王。他们不是把这个口号写下来放在牌子上去游行，而是他们把不想要的这个国王给悬挂在了十字架上，并不停地嘲笑他，不是我的国王。36节说士兵们也戏弄他，拿了些酸酒上前给他喝，又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救自己啊。对于这些罗马士兵来说，这只是个大玩笑，他们刚刚把犹太人的国王钉在了十字架上。看啊，犹太人的王，我们给他倒点酒吧。所以他们给了他酸醋。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最后我们看到嘲讽的罪犯，第39节，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也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呀。这个人是个罪犯，他和耶稣一样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面临着同样残酷的惩罚，然后在所有人当中，就连他也在嘲笑耶稣，你不是上帝所选立的王吗？他嗤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呢？顺便也救我们一命吧。就连这个被审判的人也宣称耶稣不是我的国王。这些嘲讽的人三次宣称耶稣不是我的国王，他们嘲笑了三次，救救你自己吧，救救你自己吧，救救你自己吧。然而对这些嘲笑我的人来说，耶稣发出了第二个宣告，宽恕。34节，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在救他们。这就好像去海滩游泳一样，你被卷进了漩涡里，所以你拼命挥舞着手臂寻求帮助，但是当救生员来救你的时候，你对他们说，你不是救星，你多半连自己都救不了，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耶稣说了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渐渐忘记了宽恕的艺术，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去原谅别人。我们在脸书上，在微信上发布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小委屈，我们试图报复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巴不得去诅咒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已经忘记了宽恕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已经忘记了宽恕是多么的自由，我们已经忘记了宽恕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已经忘记了人和好破镜重圆的美好。 我想知道你是否经历过那种被原谅的解放感。当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当我伤害了我的妻子和朋友，你感觉有个重担压在你的肩上，你的心里有个沉重的石头，然后突然间你听到那美妙的话语，我原谅你，突然间你就自由了，心中的石头就落下了，你也和他人和好了。对于上帝来说也是如此，当你被上帝宽恕时，你不再需要躲避上帝，你不再需要畏惧上帝，往事旧账已经一笔勾销，你将翻开全新的一页。这些人恨耶稣，他们以最极端的方式否决了耶稣，他们杀了他。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我原谅你。更重要的是，耶稣将往事一笔勾销，所以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完美的修复。你对上帝的叛逆和拒绝，耶稣呢，通通帮你承担，帮你解决。他替我们接受了上帝的审判，这样呢，我们就能成为天国的一员。是耶稣使上帝原谅你和我，是耶稣让我们和上帝和好成为可能。上帝通过耶稣赦免和宽恕了你。你是不是有点像这些嘲讽的人呢？你也认为耶稣不是我的王吗？也许你对耶稣不置可否，也许你根本就不关心耶稣究竟是谁。但是朋友们，当谈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坐以待毙。这个国王与查尔斯国王不一样，你不能无视耶稣是王的真理。耶稣是你必须要去回应的国王，没有回应或拒绝回应，事实上就是在选择拒绝耶稣。如果这是你，我恳求你不要忽视这位国王，因为拒绝这位国王意味着面对上帝可怕的审判。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国王死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害怕审判了。耶稣爱你，这位国王为你而死，为的是宽恕你。所以你会接受这位王吗？耶稣为你而死，所以他可以给你这个美好的宣告，就是宽恕，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第三点，认罪的犯人。最后呢，我们来看对耶稣的第三个回应。不像嘲笑耶稣的犯人，这个罪犯认出了耶稣是谁，他成为了我们如何回应耶稣的榜样。这个认罪的犯人他是如何回应的？他敬畏上帝，他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罪有应得。他相信耶稣是上帝所立的王。对于这个认罪的犯人，我们从耶稣那里听到一个奇妙的宣告，这是国王赐予的恩典，就是永生。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这是多么坚定的话，不是你可能在天堂，也不是你也许在天堂，而是你今天就要和我在天堂里了。这是我们知道第一个和耶稣一起上天堂的人。芸芸众生偏偏是这个人，是这个不折不扣的罪犯。他是有罪的，他一生中做错了无数的事，做错了无数的事，他也没有做过任何值得与耶稣在一起的事情，但是他承认耶稣是王，所以耶稣对他说了这句无价的定心丸，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你有自信有一天你会去天堂和耶稣在一起吗？也许你不确定你的信仰是否足够坚定，也许你认为你的知识不够多，你无法确定你是否会去天堂。请看那个认罪的犯人，他还没有机会知道如何去做一名基督徒，但是他确信的是耶稣是王。他对得救的确信不在于他自己的信心有多坚定，而是在于他相信的这个人是谁。 不管你有多少怀疑或多少疑问，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你的王，如果你相信耶稣你的罪付出了代价，如果你相信耶稣给了你全新的生命，然后你就可以百分百确信你会永远和他在一起。也许你认为你根本不可能有进入天堂的资格，也许觉得自己做了太多错误的决定，上帝不可能让你进入天堂。我们要看看耶稣旁边十字架上那个认罪的犯人，他罪大恶极，然后耶稣说这个罪犯就永远和他在一起，不管你做过什么，不管你的生活有多么的潦倒不堪，耶稣已经为你所有的罪付出了代价，通过耶稣上帝已经原谅了你所做的一切和你将要做的所有一切。你会像认罪的犯人一样接受上帝的宽恕吗？或许你对上帝的信实表示怀疑，也许你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王有一段时间了，但你感觉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你感到疲惫不堪，你开始怀疑上帝是否忠实于他的应许。我可以对你说吗，弟兄们？我能对你对你说，你们说吗，姐妹们？我们的国王是信实可靠的，你可以去相信他的承诺，你可以去相信他的良善，因为他已经做到了，他赢得了你的原谅，他赢回了你的生命。你所要做的就是回头看看十字架，我们要知道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你的国王已经为你成就的事情上，因为这样的根基是不可能被撼动的。如果耶稣是王，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考虑一下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耶稣是王，你将如何去回应他？你会像哭泣的女人一样回应吗？为耶稣所受的苦难而哭泣，但是却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即将到来的审判是多么的真实和可怕吗？还是你会像那嘲讽的人们一样回应吗？骄傲地宣称耶稣不是我的王？还是你会像认罪的犯人一样回应，认识到自己是不配上帝的恩典，却相信耶稣是王？如果耶稣是王，你们要悔改，不要再弃绝这位国王，承认耶稣是上帝所选立的弥赛亚，相信耶稣是你的王，并确信耶稣将永远与你同在。如果耶稣是你的王，你可以确定你已经被原谅了，你可以确信你有永生，你可以肯定的知道你将永远与耶稣同在。过会我要做一个认罪的祷告，祷告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在耶稣里的新生命。我会邀请你在心里和我一起祷告，请与我一起祷告，在幻灯片上边有祷告词，请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我犯了罪，我知道我拒绝了你，没有按你想要的方式生活，我知道我理应得到你的审判，对不起， 我需要你的宽恕。感谢你差耶稣为我的王，为我死，为我的使我的赦免。感谢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全新的生命。求你饶恕我，更新我，使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阿们。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这样祷告，如果你已经相信耶稣是你的王，或者你可以相信你有耶稣所赐给你的救恩。如果你还想要探索更多可以跟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的朋友跟牧者更多的沟通我们也欢迎你加入教会的福音课程，可以理清你的思绪。上帝希望你呢对他的恩典更有信心，所以我们请你花时间认真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我们呢很想帮助你，与你一起启动与耶稣在一起的全新的生活。我们希望你可以得到这份全新的生活，这份救恩。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赞美诗。每当我思念